感谢主，那小弟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叫做被保留上的。那不知道大家刚刚唱赞美诗的时候，323首熟不熟悉？事情应该很熟悉，也不太熟悉哈，就也就算是比较少唱的323首。好，那我们看一下323首，好吧？好，323首的第四节。的第二行，哦，谢谢，这样也可以好。第四节的第二行，昔日伤痕依然清晰，金钱美善阳光，一个清晰的伤痕啊，可以显出美善跟阳光，它能够领略其中的意思。伤痕应该是。看起来蛮恶心的，讲一下，可能要讲这个主题哦。爵士就安排我最近受一个伤了，当中现在左手拇指包起来，我们全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母亲节那一天哦，小弟要进厨房做菜，那我都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切菜的时候，其实十多二十十几二十年来都没有切到手。我很小的时候，看着我妈在，我妈已经过世了，大家都知道。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在厨房里面切菜，那我看了就很好奇，那就跑过去想切。当时是一条丝瓜白的，丝瓜就长这样。那刀子在旁边，妈妈就去外面晾衣服，然后就看到，心里就这样啊，看到丝瓜菜刀的，啊，就摘到啊，去就准备要切丝瓜。那但是切的这样的熟食。但是当时没有跟教，就这样子，啊，就菜刀就这样剁下去，所以这个那伤痕不太明显啊，整只大拇指可以，但非常非常痛。那时候我妈就进来，刀一甩，手也没了。我妈就说：“我去哪？怎么了？痛的要死，手就压着这样，非常痛。”然后我妈就说：“手伸出来看一下，没事，不要，这样非常非常的痛。”那因为是让我第一次觉得做菜会切到手，啊，妈妈都没有切到手，我看切到手没看，所以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就在母亲节的时候，手也这样看下去，现在包起来，这沐浴都非常不方便。所以一个伤痕，老实说，它会美吗？它会荣耀吗？在这个323首这边的第四节提到的是。这个昔日伤痕依然清晰，但是却显得很善良。大家可以发觉，一个伤口是很善的荣光，是什么感觉？你会觉得你受伤的伤痕光吗？开完刀出来，打的石膏是什么？他一拐一拐的去上班，一拐一拐回到家里，看到自己断掉了，哇，闪耀的荣光，没有嘛？都是很难过的，觉得怎么会这样？什么都是丑陋的。都是觉得很辛苦，不知道怎么幸运。那为什么小弟我讲这个题目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她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生命上的苦楚，不管是在肉体上还是心灵上。那小弟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听非常多人痛苦的生命经历，这样一听也听了20多年。那小弟很感谢神给小弟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能够借由人的心里的痛苦，让小弟跟人靠近一点，啊，也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更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罪恶的地步，就是残缺的困难这个状况。那这个姐妹呢，她一直没有办法受到安慰，因为她即使。在教会里面，即使领受了圣灵，但他还是非常非常的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身上会遭遇这个事情，是神安排在他身上。那有一次，他就在一个机会里面看到了一段话，跟今天小丽要分享的主题类似哦，就是他觉得他受到了安慰。那我也是很好奇，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能够透过。 他那样不经意找到了一道暗道啊，而小弟也花了些功夫来深入来了解一下，然后就定下今天这个主题来跟诸位弟兄姐妹来分享。那这个主题其实基于一个事实，基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先大家问一下，你在教会堂的道理里面，你觉得有一个部分比较少被谈，且谈的时候常常就很快的带过去，那可能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好，先问大家，关于这个，因为今天这个主题叫做被保留的伤痕。讲到伤痕，角色伤痕都知道有伤痕，什么叫被保留的伤？难道有不被保留的伤痕？还有痊愈的伤痕？有了哈，我手这刀剁下去应该也不可能一两个礼拜也会好，但是不会好，这样很久会好。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小弟这一刀怎么切掉就对。这个伤痕有很多种啊，不管身体还是心理的，都非常非常的令人难以承受。主耶稣的这个伤痕，基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不知道大家对复活这件事了解多深？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一件事。若基督没有复活，一切都是空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大哥，他先复活，他是出手，是这样。那么后面两个人才有机会复活。所以对复活这个概念，大家其实都清楚，但是不会是因为这一次的那位姐妹的分享，让我去想到这件事，其实真的还蛮有意思。先讲一下，大家想象中的复活是什么样子？假设我们假设大家都是，我先问一件事哦，请问您的对不起啊，四大信条第十条叫做审判末日说结束降临，然后审判一人因信得生，二人。好，就要受刑刑嘛，对不对？好，那请问，一人会复活，对不对？请问二人会不会复活？大家知道吗？二人注定要下地狱的人会不会复活？你们就有点怀疑喽。就要想到复活，就是我复活到天上，我在主耶稣身边啊。想到复活是属于那个在天上的一人所有的生命的经历。那恶人会不会复活？会，因为要受审判。稍微翻一下经节吧，约翰福音长老，约翰福音5章28节开始，5章28节，新约132页。你们不要把这事当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看到，所以其实对复活，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是，注定上天这个到天上，在主耶稣身旁有永生的这群义人是会复活。那要审判、受审判下地狱的这群人也是被复，也是要复，是复活受审判的。不过下地狱的人就是会有第二次的死，那上天堂的就没有第二次的死，在启示录里面记载，有机会再去跟这一段。那对复活，其实大家的想象是：先第一个是二人也会复活，一人也会复活。好，再来复活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大家想象。一定是怎么样的灵体，对不对？然后是充满了荣光的这个啊，请问这个充满了荣光的形体会不会断一只脚？我们常常说，在这个丧礼的时候啊，丧礼的时候会说啊，这个时候在天上就怎么样，不再流眼泪不再有伤悲。且不谈是这么美好美好的样子，在这么美好美好的天堂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里面，怎么可以有断一只脚的 怎么可以有断一只手臂的人？怎么可能有瞎一只眼的人？应该不可能吧？应该都是最美善、最美好、最没有伤痛、最没有病痛的一个地方吧？我们的想象好像是这样，对不对？好像是。好，那小弟发现的事实是什么？第一个，耶稣有没有复活之后也显现给他看？对，但他显现的样子里面，其中有一段大家都很知道，他是有伤痛的。好，所以一个复活的身体可以是有伤痕。复活的主耶稣，他的伤痕并没有被治愈。一个复活的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哦，其实并没有被治愈，他留的那个伤痕，留下那个记号，到底他是不是为了多马，还是为了你我？来想一下是。好，所以意思是，但我们有时候，我们或许也会想。或许主耶稣升天之前，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到，但是可以记载到的是，耶稣的复活居然是带着伤痕，一个复活的身体是带着伤痕，并没有说一个完美无瑕的样子出现。好，那但是如果耶稣从地上升天这段过程里面，会不会伤口就复原了？哎，有可能哦，在天上就那里的好，容光焕发。对不对？我们在听很多见证都这样，哦，神的光好像就是一个很极好，然后都没有缺陷，非常完美的一个形体。其实，所以小弟今天会用第一个，我们先再次审视一下我们对复活的理解是什么样子。好，后面紧接着小弟会提到这个大家都清楚，所谓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才有机会受伤的。然后再来，小弟会谈伤的这件事，那紧接着会再提到，我们人都有伤痕，耶稣有伤痕，我们也会有伤痕。好，那伤痕有时候不是外表看得出来，特别是我们很多的病友也很心酸的，很心酸。大家知道那个在公车上面听医生的叫什么？一般的听养生的叫听养生是什么？没有两生，听三生的。免费的，对不对？如果你脚断掉，上去冰冰冰，大家都觉得很自然，因为他有是身心这个身体的产生。那一个人好好的走上去，冰冰冰，哎，这个人怎么不用付钱？大家都投一样的眼。或者老人家上去冰冰冰，很自然。一个年轻人也没有任何的看起来有困难的地方，就上去就冰冰冰，都会照人家一样的脸。好，所以事实上，伤痕有很多种，从外表看得到，很有内心。哦，我们每个人都有。哦，有些人看起来光鲜亮丽，其实内心千百疮，都知道。哦，我们看圣经里面几段讲到复活的，在基督信仰里面的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就真的是枉然了。在讲到基督复活之前，大家对我们的基督信仰的完整的认识。一定要有哦，很简单讲一下，就是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受死、洗去我们的罪，您借着相信他得到永生的机会，然后耶稣就升天，升之后呢，对，再来降下圣灵。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到最后神耶稣再下来那天，然后就一起爬上去。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上上下下，就像爬天梯那样子，有上有下，大家都清楚这个过程。中间就有一段就是耶稣的复活。好，当然我们要受审判，一定是一人要复活，最后回到天家。好，所以对复活的身体，我们再用一些经典了解到底复活的身体，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不管是行善的还是作恶的，其实都要复活。你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对复活的身体描述的很详尽的一段，从十五章的第35节，新约第245节，这边赫尔本的小知识论复活之体。 36节，35节，会有人问神怎样带着神的身体呢？以色列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是那将来的心，若是子粒，即如麦子，或是一样的。这边提到的就是用一个保罗用一个啊，这个麦子或者子粒一个植物的种子来做一个比喻啊，父母的就是种下去，那出来会不一样，因为大家对植物都了解，种种子下去出来，哦，不一样的形状。好，那38节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到了这样子，保罗说38节，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有各自的形状。保罗这边又在形容，因为人啊、鱼啊、兽啊是不一样的，在天上有天上形状，在地上有地上形状，不一样，在地上的活物也有不一样的形状，所以神随他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所以有人在世觉得说啊，送了很多病痛，身体有一些残缺，没有关系，到时候怎么样？复活的时候，神会给我一个身体，还是谁的意思啊？随神的意思。所以搞不好你在世的时候是瘦瘦的，然后到天上会怎么样？胖胖的。神随他的意思，我们不知道。我在地上胖胖的，在天上瘦瘦的。地上高高的，天上矮矮，不知道。但神随他的意思，给一个身体。那后面有几个连续的比喻，我们看42节。在41节提到天地上的差别，日有日的月有月，就是不一样就对了。42节，神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复活的是灵性的。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这边提到的一个比喻是，一个复活的身体跟我们现在身体的差别是。现在的身体是朽坏的，复活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不会朽坏的。我们现在身体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要是荣耀。我们现在是软弱的，复活可以是强壮。我们现在是属血气的，复活是属灵性。属灵性并不代表说没有身体啊，我们知道复活的身体还是身体啊。复活的身体还是身体。等一下我们再。福音书里面也会看到这些相关的经文。好，只不过说这个属灵的，就是复活的身体是，这个灵体是受这个灵的引导哦，并不是受肉体的限制跟欲望所支配。所以身体其实是为，我们再看五十节，到17节这一段啊，第51节的后半段。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这奥秘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复活的真理是要改变。52节提到这个改变是什么呢？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这个末次吹响的时候，神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所以要改变。所以那改变是慢慢的长出去的吗？像疫情这样慢慢长过去呗？不是，这边是怎么样？在神的大能之下。瞬间改变，所以大家想象自己之后可能会改变，跟现在长不一样的东西的样子，不要太惊讶，都是神的意思，照他的意思，所以是瞬时间就改变，这是几个关键。我们再翻腓立比书的3章29节，腓立比书的3章20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你们看到这个好高兴啊！没有，我们复活的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对不对？可是细细想，他最后第二后半段是什么？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他惨了。每个人手上都要多有几个洞，脚上要多几个钉子。大家有想过这句话背后代表什么？和主耶稣复活的荣耀的身体相似，居然是有洞。大家能接受吗？但它却可以使用。我意思是，我们复活的身体是，当然这边指的是义人哦，绝对不会是那个这个受死的罪人哦。 看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是相似的，是荣耀。福音书的约翰福音的23和24章也描述了复活的这件事情。看约翰福音的20章。20章的27节，大家很熟悉的哦，新约第159年，约翰福音20章的27节，就对托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伸出你的手，探路啊，对吧？”托马有没有伸手去摸跟探？大家知道吗？不知道啊、哦，可能他不敢了，但圣经没有写说真的敢，但是主耶稣应该不是戏弄托马，应该不是戏弄托马。来，如果你敢的话，摸摸看，伤痕在这里，肋旁在这里，你就伸出指头来摸摸看，这是真实的，摸得到的，可触摸的啊、哦，并不是一个幻影。我们看19节这边说，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说：“愿你平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所以怎么样？门都关了，对不对？好，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哎，这个复活的耶稣怎么站在他们当中？翻墙，转动，穿墙，对不对？或许穿墙，或许瞬间移动。好，大家那个电影都看了，瞬间就进来，我们不知道，意思是这个身体是有办法穿越物质的，怪哦，你摸得到就像物质，又能够穿越物质，好，所以我们能透过那种瞬时移动来，可以理解，或许能穿墙。我们看14节到16节，说这话就转过来，看见耶稣站在那，却不知道是物质。然后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远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去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所以代表玛利亚一开始怎么样？不认识嘛，认的。经过耶稣的提醒，啊，对对对，立刻起来说：“啊，就真的认出来。”好，所以意思是复活的身体是可以辨认的，但是可能有点不一样哦，让这个玛利亚一开始没有办法认出来，可是还是可以辨认。好，我们看24章，路加福音24章，这反应很快，路加福音没有24章，来，路加福音的24章的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随所看见的事。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念呢？你们看我的手，你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所以耶稣要他的门徒看，说：“这是我的脚，这是我的手。”下一句是什么？摸我看看，魂无骨肉，你们看我是有。所以再显示。这个复活的灵体是摸得到，而且是怎么样？而且是在42节那边，哎，41节、40节哈、哦，说话就把手跟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不敢相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并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就在他们面前吃了。所以是什么意思？复活的身体，不要说需要食物了，他可不可以吃鱼？可以。我会看到有这样穿肠透骨，看死到看到的人骨。好，最后当然评断等到耶稣的时候。所以我们对复活的身体的了解是什么？如果刚刚整个这样讲起来的话，它是照神的意思给。所以神在耶稣复活的样式上选择了什么样式？一个伤口没有被痊愈的样式，一个伤口仍然留在耶稣身上的样式。在勒旁都是这个伤痕留在耶稣身上，耶稣把他绣给他、啊、所以照神的意思，那复活的身体可能应该是刚才提到的金钱是很绣外的荣耀的强壮的绣，重点是基督是荣耀的身体， 但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不见得没有伤痕，可能有伤痕，哦，可能是有伤痕。耶稣做了最好的事，然后最后提到他是真实的、可变的人，还可以吃鱼的，哦，这个身体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对复活的身体的了解。这个复活的耶稣是从天降下来，道成了肉身，我们都清楚这个过程。但道成肉身这件事到底显现了一件什么事情？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两个小孩，说看到孩子在那课业很重，啊，好像就想到30年前我也痛在读书。谁痛我还不知道的哈，谁比较痛我还不知道的。可是有时候很想帮助他们啊。那有一种父母就这样，就站在旁边说：“读啊，你当年也是读啊，你们现在赶快读啊，哎，去读就对了，还在说什么？”这种是你想帮助他，但是比较像怎么样？好，你不会读，我帮你找家教了；不会读，我帮你送补习班了。这种帮助比较什么？站在远处，然后呢？远远的给你一些资源的支持，那有一种帮助不是这样的，是怎么样？亲自进到角色，体验你是经历的事情。三角函数，哎，你提到什么？三度空间一个坐标，不会快忘记了。当然还是在，啊，他读不下去，不然老爸来研究一下。我说三度空间坐标 x y z 在怎么搞？我读这个干什么？对我现在一点帮忙都没有。那印下心，那进入他所经历的痛，陪着他去面对，最后还是搞不定，来找这个 AI 帮忙去，好，等等。我们想想看呢，看我们常常会劝勉我们的弟兄姐，说你现在有时候真的很痛，不管是肉体还是心理上，就说啊，这个神用他的意思啊，哎呀，怎么受气啊，等等。我们想象一下，假设如果我们对复活有了解，好，我们将来一定会有信心得救上到天上，对不对？所以听前面都有信心吗？好，有信心再加上谨慎的守到永恒，都要在天上得救。你如果知道你将来一定会得救，而且在天上是没有眼泪的、没有伤悲的，现在要你极端的痛。你明明知道以后你会得救，会在天上，不会有苦痛，也不会有眼泪。然后神说：“好吧，那既然我给你那么美好的未来，我现在要你痛苦，不要你死啊，我要你断一条腿，你要不要？不要你眼睛瞎一个，你要不要？以后到天上都是荣耀的身体，哦，可能有残缺，但是它是荣耀，而且没有悲伤，没有眼泪，你要不要？”可能很难要，但耶稣是怎么样？就是变成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不是远远的看着你，而是亲自来到跟人一样所经历的事情啊！所以他会在十字架上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因为真的在灵性上、在心理上是非常非常痛苦。所以神不是在天上发布一个解救的命令，特赦就一切赦，不是他设计了一个。拯救救人的过程，他来到我们的处境当中，跟我们一样会饿、会渴、会失眠，哦，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承担我们的痛苦，在十字架上成为这个非常非常极致爱的这个表现。我们是不是愿意走入我们所爱的人的痛苦当中去体会一下？到底是亲子的关系、手足的关系，还是夫妻的关系？足够强到你愿意走入他的痛。我看到很多夫妻，当然都帮不了他，是结婚嘛，反正他们手足之间有时候情感更淡，看到自己哥哥弟在受，你要亲吻他的痛，哦，亲子或许愿意，不过真的愿意亲自走入受苦的人。经历里面的确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事情。那被保留的这个耶稣的伤痕非常非常奇特，它至少有几亿， 如果耶稣复活了，身上有没有这个伤痕？也有机会让门徒看，让门徒往看，至少有三个意义，你可以理解。第一个，告诉他的门徒他是怎么样，他真的是耶稣，因为当年钉在上面的那个长得像耶稣的样子，那个人就是被钉到。所以当托马机会看到他的老师手上有钉痕，看到他的老师肋旁可能有伤，然后老师说：“我们去破坏。”况且现在是夜里，他已经吓得半死，怎么敢当？真的是耶稣，真的是耶稣，并不是个坏人。好，第二个，真的就是爱，这个伤痕是他爱我们的见证，愿意为我们牺牲的见证，证明他为我们的付出的代价是真实。所以，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用山羊跟牛犊的血。用自己的血，旧约都是用别的动物的血，就在新约的这个时代，耶稣用他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这样子，耶稣的这个伤的看，让我们看到的是，就是神的爱，真的是爱，真的是爱。这个在神的眼中，这个伤的，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羞耻。但在耶稣的身上是被爱触碰过的，是他的爱我所留下的伤。第三个是，这真的是伤痛，不是假的，是伤痛。我们看启示录的5章6节，启示录的5章6节，新约第360，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器皿，奉差遣往下去。我们没有仔细看，没有仔细体会，熊熊会忽略这句话的意思。第六节这边怎么讲？约翰长老看到是宝座和四个活物和长老之中有羔羊，显然就是为我们受死的耶稣啊，有羔羊。在那个得救的宝座上面看到的这个羔羊是什么呢？是像是被杀，什么意思？有伤痕的羊。那羔羊不是群羊的羔羊啊，是，也不是一个活蹦乱跳的羊在那里，不是，它是有伤痕的，是被杀过，是被钉过的，是被勒旁被穿过，是有流血，是受伤。所以刚小弟一开始提到说，哎，会不会主耶稣复活之后，一开始身体是有伤痕，然后给弟兄这个信徒看、门徒看，然后搞不好他生命当中就把这个伤口抚平了？没有，启示录这边让我看到，他在天上那个荣耀的身体里面，居然是有伤。各位弟兄姐妹有想过这样的事吗？想象主耶稣升天之后，在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然后这边有一个洞，这边有个脚上还有洞。但关键是，一个有伤痕的身体，它可以是荣耀。这是小弟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一个被杀过的羔羊的形象出现的一个伤痕，它可以是荣耀。我们不要想一个荣耀的身体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那个样子，不是。所以伤痕对人而言，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对不对？不管是身体上的疾病，或心灵上的。生命上的失败、失落、被拒绝、被背叛、意外等等，你们怎么看这些伤痕？它是羞耻，它是丢脸，它是我不小心不注意切到手。有时候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这些伤痕，事实上不是应该把它隐藏起来的，而是有机会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看撒迦利亚书的13章6节，撒迦利亚书的13章6节，旧约第1120年，撒迦利亚书的13章6节，这边提到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呢？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受的伤。”在这个预言里面看到两臂中间是什么伤，是会让别人看到， 因为他可以回答对方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这个经文其实预言了弥赛亚身上带的这个伤痕，而这个伤痕可以成为谈论的焦点，这个伤痕可以成为做见证者。我们都知道啊，刺毛，他会划过他的这个耳朵。那这让小弟不禁想到，我们在做6月很快就是要见证。我们在见证会里面，我们常去邀请要见证的弟兄姐妹。大家听到见证都是什么？啊，出车祸好，还有生命中的痛苦，所以给他医治了，对不对？然后睡在路边的，现在不用睡在路边，喉咙被插过的，现在可以畅聊，都是一个从很不好的状况之下痊愈的样子，从一个受伤的状况之下恢复成原本没有受伤的样子。小弟不禁要问了，说：“难道我们的见证只有这一类？难道我们要等到我们好了、痊愈了、我们健健康康了，才能到神的讲台上见证神的恩典？”已经解释我很敬仰的信徒了，他得了这个，有弟兄姐妹知道，有些不太知道，信义祈祷所教会早期的一姐妹，那是渐冻人哦。然后每个去关心他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他在安慰他。如果能上来台上，像他会上来台上。小弟有讲过一个香港艺人的见证，一个叫阿慧的和鼻咽癌的一个艺人，就鼻咽癌，然后一次上台见证，鼻子要歪歪一边，然后生病的，然后跟台下的人说：“我主耶稣好爱我。”台下人：“那你病没好啊？怎么说主耶稣爱？”我没有，虽然在病痛当中，主耶稣靠就是亲吻靠我的歌。然后过了几个月，第二次上，鼻子又歪更一边，也病越来越严重，一点都不成形。他再次见证说：“主耶稣好爱。”下面人直接：“怎么这么越严重？主耶稣爱你吗？没有见证这样严重吗？”过了几个月，这个阿贵又上来，烂得不成人形，主耶稣好爱。我看其实很感动，就说他那个见证是在他病痛当中逐渐衰败过程当中，身上有很多很多不堪疾病的过程里面，他能够见证神好爱他，所以他在他的伤痕里面，他看到了是什么？他在他的伤痕里面见证的是什么？他觉得他所受到的这些东西，是神在他身上一个爱的记号。这个被保留的伤痕，这个在信仰里面的体验里面所显现出来的，这个显现出来的伤痕，是告诉自己、告诉弟兄姐妹，是神爱过我的痕迹。这痕迹现在有，将来到天上或许也会有，但是一辈子记得神在我身上所留下的这个伤痕。所以，当我们在苦痛当中，相信小林一开始跟弟兄姐妹见证的那位。很痛苦的痛，姐妹听到了这样的见证，她改变了她对身上的、生命中所遇到的这些遭遇的不一样的看法，不再去隐藏这个东西，她能够正视自己身上的这个伤痕，不正视，恩典，有一天也要在天上，即便带着伤痕，也能够去显现出神。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伤痕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这些？绝对有。所以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伤痕啊，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也有是你不知道。那求神让我们在自己的伤痕当中认出那位可以同样带着伤痕的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啊，因为我们的伤痕在他的爱中能够成为神恩典的见证啊。以上跟弟兄姐妹分享。